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实在是我们的神，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啊！你赐下你丰盛的恩典啊！虽然我们在各样的困难中、各样的需要中、各样的软弱中，神啊，但你是刚强的，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你必拯救我们到底。你也按照你儿女的情况啊，及时的赐下引导，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恩典，扶持我们，唯愿我们的心能够开启，我们的眼能够明白，能够看见神你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周围的作为动工，以致我们快跑的来跟随你求主的灵继续感动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起来更加渴慕神，更加渴慕神的话语主要我们今天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谢、我们的分享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的名得荣耀，愿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也愿你悦纳你的儿女，愿你赐福每一个来寻求你的人，唯愿我们今天都听到神的话，从你的话语中得着安慰，得着盼望，得着更新，能够继续奔来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求主对我们讲话，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虽然我昨天晚上一场大雪啊，就让我们又回到冬天，但是弟兄姐妹，春天已经来了，不要怕，这个雪今天或者明天就会化掉的，天气很快会好起来。很多人可能都在盼望能够出去享受美好的时光，但是目前阿尔伯塔省的疫情更令人担忧。很多人本来希望能够进入第三阶段开放，没想到政府却宣布回到第一阶段开放，因为第三波的疫情来了，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过请弟兄姐妹朋友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曙光就在前面，疫情终将过去。从疫情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感谢神的保守，我们都还平安。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出埃及记第一章，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害的情形。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也是一波接着一波，苦害越来越重，看起来以色列人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但是神却一次又一次的保守他们，并且在为他们预备拯救，到了时候就要带领他们出埃及。我们刚刚结束了创世纪的讲解，按照顺序我们进入出埃及记的学习。出埃及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次经历，可以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也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经历。从那以后，神被称为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出埃及记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卷圣经书卷，对于我们认识神、认识神在人类历史中的作为以及神对他百姓的旨意都非常重要。我们大学中文圣经班刚开始查考出埃及记，接下来我们在主日也会按照顺序讲解出埃及记的信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有计划的阅读圣经对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就像刚才陈伯伯分享的一样，有系统的传讲圣经真理对教会的讲台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要供应人需要的灵粮和灵奶。阿莫斯书八章十一节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在饥荒、瘟疫各样的灾害中，神的话是我们的安慰和盼望，神是我们的帮助和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可以说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历史壮举。我这样说，很多人可能以为以色列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人民。其实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不在乎他们自己，而是在乎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正如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说的，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 但是我不希望你以为出埃及是一个传说，是一些神话故事，所以我说它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历史壮举。我们所信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神在人类历史上彰显他伟大奇妙的作为，实现他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很多人可能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出埃及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件事情有什么历史的考古学上的证据吗？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根据以色列晚期君王的一些事件和叙利亚历史记录两者间的年代对照，可以定出所罗门做王的第四年大约是主前966年。那么966加上480就等于1446，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年代大约就是主前1446年。你再对照埃及的历史，也就是在埃及第18王朝的法老亚门诺菲斯二世的统治期间，那么使以色列人受苦的就是法老亚门诺菲斯二世的前一任法老杜德摩西斯三世。大家如果对圣经考古有兴趣，可以去收集阅读相关的资料。不过圣经本身并没有记载很多关于当时的背景、法老的名字等等历史资料，因为圣经的重点不在这里，而是要让我们认识掌管历史的神，不仅是以色列历史、埃及人历史，而是全人类的历史。因为神是全人类的神，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出埃及记第一章1到7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明、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一段经文明显地表明出埃及记和创世纪的联系。出埃及记是创世纪的延续，创世纪的最后一部分记载了雅各一家下埃及的情形，出埃及记的开始就简单地总结了创世纪的最后部分。这里列出了雅各的12个名字的次序，并不是按他们年龄的大小，而是按他们母亲来排列的。先是利亚所生的6个儿子，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接着是雅各所爱的妻子拉杰所生的便雅明。按年龄，便雅明是最小的，应该排在最后，但是这里我们却看到他是排在中间，因为他是雅各所爱的妻子拉杰所生的。约瑟本来应该排在便雅明之前，但是因为约瑟已经在埃及，所以是单独列出。接着是拉杰的使女庇拉为雅各所生的但和拿弗他利，最后是利亚的使女希帕为雅各所生的儿子加德和亚瑟。雅各全家男女老少70人下到埃及。当时约瑟做埃及的宰相，治理埃及，所以雅各一家在约瑟的荫庇下一定在埃及很兴旺。但是后来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七节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首先这一段时间有多长啊？出埃及记12章40到41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第二个问题，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到底有多少人呢？出埃及记12章37节，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或者人20岁以外能够打仗的男丁大概有60万。如果加上妇女和孩子，那很多人估计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应该在200万左右。43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从70人增长为200万。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增长可能吗？有人做了一个计算，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的时间从70人增长到200万的话，每年人口增长率大约为 2.4%。 那这看起来好像是可能的，没有什么神奇的事情。不过大家应该知道，雅各一家刚下埃及的头5年正是埃及全地大饥荒的时候。在大饥荒中要实现人口增长其实是很困难的。中国的3年自然灾害，大约4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加拿大的人口增长率，1971年是最高的，大约为 2.9%。 那你可以发现加拿大经常出现人口负增长。其实任何一个物种数量低于一定数目，它们就会自然灭绝。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濒临灭绝的物种，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中国的长江要实行长期禁运，不让人再打鱼了，要不然很多的鱼就灭绝了。如果人口基数很小，比如亚当夏娃当时他们两个人能够生出所有的人，不是他们能生，那实在是神迹，是神奇妙的护理和祝福。你现在想象把两个人放在一个封闭的岛上，他们还能够继续的繁衍生存吗？很难的。没有神的护理和祝福，自然的结果就是自然灭绝。那我们可以想，以色列人70人像埃及也是一样的，他们还不与外邦人同分，所以他要实现每年都有 2.4% 的人口增长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是神的保守，他们可能都会自然灭绝的。所以当你读到出埃及记1章7节的时候，你应该想到神，你应该觉得这是神奇妙的作为，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保守和祝福。出埃及记1章7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不是自然的，这不是想当然的事，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保守，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祝福，这也表明了神是信实的。创世纪50章24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会死，但是神不会死，神不会改变，神是信实的。神曾经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神一定会守约施慈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记得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是什么吗？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了什么呢？创世纪12章1到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一个约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不断的传递应验和成就。到了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开始明显起来，以色列人蒙神祝福，他们成了大国。从我们现在基督徒的角度看，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跟我们是有关的，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我们也是万族之一啊。加拉太书称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这一句话为福音。加拉太书3章8到9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 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与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都是听到福音，信了福音，成为了神的儿女。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与我们立约，这个约完全成就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如今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和福音的角度看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看神在以色列人历史中的作为，我们更能够看到神的信实和慈爱。当以色列人多起来的时候，他们的麻烦也来了。埃及人开始惧怕他们，要用各样的诡计苦害他们。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的信实，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埃及人曾经因为约瑟的缘故蒙神赐福，没有在大饥荒中灭绝，现在有不认识约瑟的新法老起来要苦害以色列人，但是他们不能得逞，因为神必保守以色列人，神必败坏恶人的计谋，神要咒诅那些苦害以色列人的人。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到二十二节记载了法老和他的百姓三次苦害以色列人，先是让以色列人做苦工，接着法老要收生婆把希伯来妇人所生的男孩都杀死，最后法老命令他的百姓把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丢在河里。这些苦害是非常残酷的，而且不是一天两天，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不能够感受到当时以色列人的经历和感受。关于出埃及记拍了很多的电影，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去看一看，对以色列人所受的苦害有一些视觉上的感受，多一些真实的体会。在我们思想以色列人受苦害之前，我们还是要纪念神的信实和慈爱，因为神其实早就告诉了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在埃及要受苦害。虽然我们不能够确定亚伯拉罕是否将这一个信息传给以撒，以撒是否传给了雅各，雅各是否告诉了约瑟，但是神很清楚地告诉了亚伯拉罕。创世纪15章13到16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地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要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归回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害，你就不应该觉得奇怪，因为这些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现在这些事情发生，只能证明神的话是正确的，是可信的。如果神的话是正确的，是可信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安慰和盼望。因为神的话不仅预言了以色列人要在埃及受苦害，同时神的话也告诉我们，神要惩罚以色列人的敌人，神要拯救以色列人，带他们出埃及。这一点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的。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从我。但是当苦难逼迫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忘记这是我们需要背的十字架。主耶稣在关于末世的预言中告诉我们，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有些人对信耶稣有错误的观念，以为信耶稣就会一帆风顺，就不会有疾病，不会有苦难，不会有逼迫临到我们，那是不可能的。不是耶稣做不到，而是耶稣不是那样应许我们的。有时候我们对耶稣明明白白的话不放在心上，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我们还以为我们遭遇了非常的事。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我并不是说我们事先知道了神的话，知道了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当艰难真正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接受。不是的，苦难永远就是苦难，痛苦它一定会带给我们痛苦的。有时候恰恰相反，当苦难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软弱，就失败了。但是这不是说神的话有错，神的话早就告诉我们，而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有问题，我们没有留心神的话的全备的教导，可能我们只看了圣经里面平安赐福的那些经文，不知道还有苦难，还有重担，还有十字架。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当苦害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忍耐，我们在忍耐中能够有盼望，因为神的话带给我们盼望，神在他的话语中应许我们，在苦难中他要与我们同在，神在他的话语中应许我们，他最终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他要救我们脱离那些逼迫患难。所以你要有这样的观念来看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害，你更要有这样的观念来面对你现在所面对的苦害、重担和难处。下面我们来仔细看一看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害，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从中学到属灵的教训。出埃及记一章八节到十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了，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刚才我们提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大约200万人，当时的埃及是一个大的帝国，应该不止200万人，所以那个新的法老说的话是夸张了，说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这不可能的，以色列人不可能比埃及人还多。但是从法老说的这句话，埃及人的确感受到了来自以色列人的威胁，这种威胁更多的是因为那个法老不认识约瑟，其实他不认识约瑟就是表明他不认识神，不认识约瑟所侍奉和所敬拜的神，他以为他所面对的问题只是以色列人太多的问题，他不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会那么多，他不知道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是什么，所以现在他要用自己的计谋来苦害以色列人，减少以色列人的人数，消除来自以色列人的威胁。2014年夏宝龙上任浙江省省委书记，开始了拆十字架运动，从2014年2月到7月，浙江省至少229座教堂十字架被拆除，重灾区就是被称为中国耶路撒冷的温州。据说有一次这个夏宝龙夜里到了温州，看到无论是高架还是高速公路的两旁通宵明亮的十字架非常耀眼，他就十分不满地说道，这是基督教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于是他就开始了拆十字架的运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应该知道这是谁的天下。我们所信的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神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神是全地的主，万民都在他的权下。那么你可能就要问了，那么神为什么还让教会的十字架被拆呢？神为什么还允许埃及人苦害以色列人呢？当摩西向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回答，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法老所言极是，他不认识神，神使埃及人苦害以色列人，就是希望法老和埃及人能够认识神。不仅如此，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神使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害，是要让法老和埃及人认识神，并且要让神的名传遍天下，要让普天下的人都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以后就会看到法老会认识神，但是他心里刚硬，他和埃及人认识神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认识到神的公义，认识到神的大能，认识到神的荣耀，认识到神的严厉，但是他们也认识到神的慈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所以他会认识神，但是因为认识神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从圣经的记载吸取教训，世人就不需要付出那么惨痛的代价来认识神了。神盼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都能够认识他，那是中国教会受逼迫的原因和目的。透过教会受苦，是希望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能够认识神。我们盼望我们不要在认识神这件事情上付出那么惨痛的代价。出埃及记第一章11节到14节，于是埃及人派毒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集货城，就是比东和南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年年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年年的待他们。这里让我们看到劳改并不是中国的发明，古埃及就是以色列人服劳役做苦工做奴隶。法老和埃及人以为这样可以使以色列人人口减少，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做苦工其实不仅仅是使人身体受苦，更重要的是可能使人觉得命苦，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这什么意思？长期的苦工，面对强大的敌人，好像根本不可能有出头的日子，人就会失去反抗，人就会失去斗志，人就会失去盼望，甘愿为奴隶，自认为奴隶，奴性十足，认为自己命苦，认为就是这样了，没有出头的日子了。这一点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他们虽然身体已经不在埃及了，但是埃及还在他们心里面，他们的奴性还没有完全的除去。这里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埃及人越发苦害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越发多起来呢？想想在过去的中国，人越穷生的越多，现在中国人富起来了，结婚率出生率却下降了。神给人的祝福之一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以色列人在苦害中越发蔓延，这其中一定有神的保守和赐福。第十二节中，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愁烦就是说这个埃及人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越发多起来他们就发愁，为以色列人越发蔓延他们烦恼。但是其实愁烦这个字啊，翻译的还不够准确，这个字应该翻译成厌烦、厌恶。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种族歧视。如果你对他有种族歧视，接下来的就是种族灭绝。在美国的历史上，白人也歧视黑人，黑人曾经为奴隶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你发现黑人却是越来越多，白人却越来越少。白人如果不悔改不归向神，还会继续减少。统计表明，美国黑人对天堂的向往程度明显高于白人，所以人间的苦害有时候对我们属灵是有益处的。神的百姓不会在逼迫中减少，更不会被消灭。埃及人越发苦害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越发增多。教会初期十二个使徒少了一个，最多的基督徒可能大概也就120个人。罗马政府逼迫基督徒，犹太公会逼迫基督徒，但是福音却越传越广，教会却越来越多。在整个罗马帝国，四处都有福音传扬，四处都有教会建立起来。 说逼迫没有消灭福音，逼迫反而让教会更加的兴旺。1970年中国当时大约有70万基督徒，2010年统计数据是中国基督徒占人口的比例是 7.9%， 当时就大约有7000万基督徒。70年到2010年40年的时间，中国基督徒的人口增长了100倍，从70万增加到7000万。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教会在49年以后，特别是在十年文革中经历了极大的逼迫，看起来教会在中国被消灭了，但是神却在逼迫中保存了教会的种子，那些经过逼迫的基督徒成了以后中国教会发展的种子。中国著名的家庭教会传道人林献高牧师曾经为主的缘故多次被抓坐监，他曾经说，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被抓被关之后教会的人数就会增加，当然不是说要反映逼迫，但是这却是一个不变的历史的事实，在逼迫中教会是更加的兴旺。现在到了2021年，中国有多少基督徒，不同的人对这个有不同的说法。2018年根据中国官方的报道，中国基督徒整体的人数是4400万，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中国大部分的基督徒是不在官方的统计范围之内的，所以有人说现在中国有1亿基督徒，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只有神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确实肯定的只应该知道的一点，就是中国政府又要开始逼迫教会了，这表明中国基督徒的确在快速的增长，中国基督徒的确是很多，要不然政府不会逼迫你的。圣经和历史的告诉我们，当中国教会要面临新一轮逼迫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感到意外，也不应该害怕。教会是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们更应该相信经历逼迫之后的中国教会只能越发圣洁，越发兴旺。我们不是要欢迎逼迫，但是如果逼迫真的临到我们，我们就要忍耐，在忍耐中要有盼望，因为知道神试炼我们之后必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固纯全更成熟，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更加的丰盛，这样教会就必然兴旺。所以以色列在埃及受苦的历史也是告诉我们，以色列受的苦还越多，他们的人数却是越发的增加。法老一定是气急败坏，看到一计不成他又生一计，这一次他就更加的阴险，更加的残忍。出埃及记第一章15节到16节，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斯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这就是对以色列人要实行种族灭绝。如果我们知道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以色列人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所占的位置，那你就应该知道法老这样做，他不仅是与以色列人为敌，他是在与神为敌了。与人为敌，如果你人多力量大你就可能得胜，但是与神为敌，无论你有多少人，无论你有多大的势力，你必然败坏。神有很多的方法败坏人的诡计。出埃及记第一章17节到20节，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和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这里17节讲收生婆敬畏神，敬畏这个字其实它基本的意思就是害怕惧怕。面对法老的命令，两个收生婆害不害怕呢？他们当然害怕了，如果违背法老的命令，法老可是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但是那两个收生婆 更怕神，因着敬畏神，他们就不怕法老，他们就直接违背法老的命令，存留以色列人男孩的性命。当我们面对苦难，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害怕。这一次疫情，很多人就害怕，门都不敢出。如果我们面对信仰上的逼迫，我们会害怕吗？我们能够站得住吗？当我们生活中出现一些变故，失业、生病，甚至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是否害怕呢？我想当时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也非常的怕法老，害怕那些法老派的毒工。两个收成婆也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也是做奴隶的，他们为什么不怕呢？因为他们敬畏神，他们怕神，他就不怕人。你怕神，你就不怕人。如果你不怕神，你可能就天不怕地不怕，无法无天，最后就在最终自取灭亡。这就是法老和埃及人的结果。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你不怕神，那结果你就是非常怕人，于是你在人面前就甘愿为奴隶。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就不用怕任何邪恶的人或者势力。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法老的诡计手段看得那么残忍，但是神却用两个收生婆，在人看来全病一点能力都没有了，就败坏了法老的计谋。那两个收生婆因为敬畏神，也就得着了神的赏赐，他们的名字被记录下来作为永远的纪念。反而那个法老的名字我们不得而知。神为那两个收生婆成立家室，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神败坏恶人的方式是很奇妙的，法老位高权重，神却使两个在人看来毫无能力毫无权力的两个收生婆，就是他的计谋归于土壤。那我们就想，当时的法老一定气急败坏，他的下一个招会是什么呢？出埃及第一章二十二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这一次法老直接命令他的众民，命令他的士兵杀灭以色列人所有的男孩，要把以色列人彻底的除灭。希伯来人的收生婆不听从法老，埃及人可不会不听从法老。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些年间，多少以色列人的男孩死于非命，多少希伯来人的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埃及人丢进河里而心如刀绞，他们的哭声一定上达到天上。法老和埃及人在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到了时候神的愤怒就会向法老王和埃及人发作，神就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苦难。那这一次神要如何拯救以色列人呢？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神使用法老的女儿拯救了一个希伯来的男孩，神将来要使用这个希伯来的男孩拯救所有的以色列人。透过以色列人，神的整个人类的救赎计划也会继续的实现和应验。所以出埃及记第一章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害，虽然苦害看了一次比一次严厉，但是我们看到神总是在保守他们，帮助他们，拯救他们。到了出埃及记第二章结束的时候，23-25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所以可以看到，再厉害的王，再多多的逼迫神的教会、神的百姓，最终他的结局就是死。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所立的约，神看过以色列的，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这是我们下个主日要思想的经文，这是最能够带给我们安慰和盼望的经文。神并非不知道我们所受的苦，我们的神是施行拯救的神，到了时候他就要拯救我们。我们对神一定要有信心，我们在苦难、灾害、逼迫中一定要忍耐，同时心存盼望。在教会周三祷告会上，有一位姐妹 Eleanor 分享了她在台湾的教会有一位姐妹，那位姐妹的丈夫在一天走路的时候出去了，就没有能够回来。当警察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亡，因为在走路的时候心脏突然出了问题。这个 Eleanor 姐妹就想到自己的情况，她自己也是丈夫早逝，留下两个孩子给她，现在她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她看到那一个台湾教会的姐妹跟她的情况很相像，丈夫突然离开，留下两个孩子给她，所以这个 Eleanor 姐妹她就特别能够体会那一位姐妹的心情和感受。但是 Eleanor 姐妹相信神如何带领她自己走出流泪谷，抚养她的两个孩子长大，神也必定安慰那一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姐妹，也保守她的两个孩子的成长。教会作为整体会受逼迫，但是神保守教会直到如今。基督徒作为个体在世上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耶稣基督应许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我不知道你如今在面对什么苦难，你有什么重担，唯愿圣经的话、以色列人的经历、教会的见证、历代圣徒的见证能够带给你安慰和盼望。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将你自己的话、将你自己的作为都摆在我们眼前，我要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以致我们知道如何来看我们的人生，如何来看教会面对的光景。主啊，前面的路我们不知道是怎样，但是我们知道你必带领我们往前面走，就像你曾经带领圣出埃及一样，就像你曾经保守教会到如今一样，就像你在教会历史上在每一个信靠人身上所做的事情一样。我们虽然有苦难，但在基督里面有平安。我们的神是赐人盼望的神，求神你坚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和盼望，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苦难，而且在苦难中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